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5月26号，公元2017年7月19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鼓励桑斯卡不同信仰，以社区共同利益为重；印度官员指欲透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中印边境纠纷；华人学者透露澳洲媒体揭露的中共渗透情况只是冰山一角。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对印度桑斯卡地区的访问，今早返回拉达克首府列城。尊者离开桑斯卡前受邀访问穆斯林社区，提到当地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不和睦因素，鼓励双方要以社区的整体利益为重，抛弃偏见与狭隘观念。达赖喇嘛尊者于7月16号至18号期间，在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境内的桑斯卡地区进行访问，除了向信众弘法、为一所新建医院揭幕外，也接见了当地的穆斯林群体。圆满结束了在当地的3天行程后，尊者于今天7月19号上午乘直升飞机返回拉达克首府列城。桑斯卡各地前来恭送尊者的信众接受本台采访时都表示非常喜悦感动，并祈愿能够在今后不断觐见到达赖喇嘛尊者。此次达赖喇嘛尊者的桑斯卡行程负责方格西洛桑云丹告诉本台，尊者于1980年首次访问桑斯卡，当时的交通等条件都非常差，如今状况慢慢改善。尊者多次访问当地之后，民众对佛法的理解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他表示此次的3天法会非常圆满。昨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访问了桑斯卡地区的一所穆斯林学校，并向聚集的民众发表演说。尊者提到当地社区出现的个别不和谐因素，指出
这都是不够的，竟然是没办法了，确定
这次听闻桑斯卡一带的民众内部好像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出现了一些不和睦的状况，我非常失望。尊者指世上的不同主流宗教信仰都是在教导民众向善，而根性不同的人的确需要不同的宗教在教化，因此尊者呼吁大家要尊敬彼此的信仰。达赖喇嘛还介绍了五世达赖喇嘛当年在拉萨向来自拉达克的穆斯林提供土地以建立清真寺的历史，以及中共入侵前西藏政府官方庆典必然会邀请穆斯林代表出席等情况。达赖喇嘛表示，在拉萨的穆斯林与藏人虽然信仰不同，但是关系一直融洽和谐，所以听到桑斯卡出现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的不和睦非常难过。信仰什么宗教或者是否信仰宗教完全是个人的意愿，但是大家都必须为了社区的整体利益而着想。在21世纪，我们应该抛弃偏见与狭隘观念，视彼此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印两国士兵与边境的对峙持续至今，报道指双方都增派兵力互秀肌肉， 而印度外交部官员近日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强调，印度并无意透过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争端。与此同时，前印度国防部长则在议会中指出，视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印度政府的错误决定，当下应该考虑转为支持西藏独立，因为它曾是中印两国间的缓冲带。在中共控制下的西藏、印度西京以及不丹三方交界处的多克朗地区，中印军方人士上月发生对峙，持续至今，先后有报道指两国均无撤军的迹象，而且正陆续增兵边境，有评论认为两国有可能会发生战争。印度快报今天报道说，印度外交国务秘书苏杰生日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强调，两国在边境发生的士兵对峙事态并未恶化，印度正在透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报道引述消息指出，苏杰生当时强调印度政府对中国所持的立场没有不一致，过去70年来一直如此。他提到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传播其影响力，但印度则在极力维护自身的利益。两国虽坚持各自的立场，但此次边境对峙事件的实际状况并非如大家所担忧的一般。在外交政策中有相应的解决方法，他说，深呼吸，暂停之后再重新去接洽。苏杰生表示，当下印度政府就是在以这种态度来处理此次的对峙事件。然而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军队不但向多克朗地区增兵，最近亦在临近阿鲁纳恰尔邦的地区进行长时间的实弹演习。另据《印度时报》今天的报道，印度前国防部长雅达夫在国会会议提出，印度政府应该改变西藏政策。他认为中国是印度的最大对手，印度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权是一个错误。他说，现在是时候支持西藏独立了，西藏在传统上是两个大国之间的缓冲区。中共外交部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印边界纠纷声称，中方强烈敦促印方不要把派遣军事人员越过已定国界当作达成某种目标的政策工具，尽快采取措施将非法越界的人员撤回边界线印方一侧。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洲华人团体召开抵制中共在澳洲的红色渗透研讨会，揭露中共在澳洲的渗透情况，同时呼吁澳洲政府与人民正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来共同捍卫澳洲的自由价值。针对近期澳洲媒体对中共渗透程度给予的关注，与会的华人学者表示，那只是冰山一角。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7月15号，澳洲价值社会联盟举办主题为抵制中共在澳洲的红色渗透的研讨会。据大纪元网站报道，在该场主题活动上，多名当地华人学者发言，透过学术研究或亲身经历来说明目前澳洲主流媒体揭露的中共渗透只是冰山一角，同时呼吁澳洲社会与政府重视该问题的严重性，呼吁华裔认清中共不等于中国，珍惜并守护好澳洲价值。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在发言时指出，澳洲华人社区影响最大，中共当局便是通过控制澳洲的华人社团、华人媒体，同时掌控当地不良政客以及学界艺术人士，让他们成为一个相当广泛的统一阵线，去维护中国的政权。 冯崇义教授指出，中共试图一次改变澳洲的文化政治，而澳洲当局却创造了这样的发展环境。冯崇义分析说，目前在澳洲华人社区中，有一些是属于理念上认同中共，更多的是为利益考虑。我们为什么要讲遵守澳大利亚价值？因为这是现代人类生存下来的一个价值基础。所以我们首先觉醒，要让我们的同胞们，也让澳大利亚其他族裔跟我们站在一起，来坚守这个价值。与会的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林晓慧亦表示，中共当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应用其不断灌输和渲染的虚假且邪恶的爱国主义情感，诱使海外华人来染红世界各国。他认为，凡是被共产意识形态染红过的没有觉悟的人，必定失去人性，他们将不再讲信用，不守承诺，把欺骗狡诈和手段作为能力和聪明来炫耀和崇拜。近期多家西方媒体报道了中共当局利用富商在澳洲撒钱渗透澳洲政界的情况，引起各方的关注。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胡平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答客问》。藏人的主张是可以赢得汉人的赞同。其实中国人是很容易接受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的。从历史上看，当中原政府很强大的时候，他常常把周围的少数民族地区也纳入他的势力范围。但一般来说，中原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满足于统而不治，只要你臣服纳贡即可。中原政府容忍不同层次政治实体的相对主权，也就是允许当地的少数民族实行程度不等的自治。说到纳贡，其实往往是中原政府倒贴。为什么要倒贴？因为要笼络人心。为什么要笼络？因为中原政府知道，让别人放弃独立，别人是不爽的。要让人家放弃的心甘情愿，你就要让人家知道，归属你对他自己也有好处。以清帝国为例，按照《万古江河》一书里的解说，清帝国是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在这种体制下，西藏即便不是事实独立，起码也是相对独立、高度自治的。1992年，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会见江泽民，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沈君山说，西藏倒是应该行一国两制。江泽民回答说，说法是对的，不过现在路已经走过来，不能再回头来在西藏搞一国两制了。可见就连江泽民这样的中共领导人也都很清楚，西藏是应该实行真正的高度自治，只不过因为现在路已经走过来，也就是说中共已经在西藏搞了民主改革、评判等等，已经在西藏建立起一党专制，因此不能再回过头来在西藏搞一国两制了。如果让藏人自治，共产党对西藏的一党专制就保不住了。这才是中共拒绝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实行真正自治的最根本原因。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胡平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答客问》。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